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见到在旧约的年代，每一个年代都有他自己的特殊的问题。例如当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会面对拜金牛犊啊，或者是他是不听从上帝的旨意啊，试图背叛啊，抱怨的问题。去到这个的士师记，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事啦，去到大卫之后那个的圣殿的年代，那些人就去幽坛献祭。跟住去到马拉基呢个归回嘅年代啦，大家都系好属灵啦，好强调呢个犹太教嘅信仰啦，但系佢哋却系跌到形式化主义嘅年代，佢哋系面对系一个好宗教化嘅社会。其实老实讲，越宗教化，句句都是宗教的信息的时候，人可能就越发虚伪。我所讲的东西都要经过包装，都要合乎宗教的框架，未必真的能够讲到自己真诚的东西。亦都是很多人因为没有了那个亲自和上帝那份的关系，于是他所做出来的行动就是照本宣科咯，人哋点做佢咪点做咯。乜嘢叫做行礼如仪啊？行礼如仪呢四个字呢，礼就係精神，仪就係行动。即係话我本来应该对你好尊敬，好有礼貌，但係我依家就按照嗰啲人平时点样表达礼貌嘅嘢咪嚟做咯。我同你握手，咁我就表达咗礼貌啦，礼貌性客套嘅握手。就唔系你真系好想表达嗰份嘅热情而同佢揈落去嗰只手啊，好兴奋咁样。所以乜嘢叫行礼如仪，就系当时以色列人面对嘅问题，得翻个壳，冇咗里头嘅精神。喺度请嚟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让我哋一齐穿越圣经，进入马拉基书。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对旧约圣经小先知书马拉基书进行了简单的读读，亦查考分享了这卷书一章一至五节的段落。现在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一章六至十节的内容。作为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要旨就是让百姓知道自己的罪，使他们恢复同神良好的关系。这卷书的作者是马拉基，写作对象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各地属神的子民，写作时间大约是主前397年。马拉基、哈该和撒加利亚都是被掳之后南国犹大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责备百姓没有重建圣殿，而马拉基就谴责他们藐视圣殿，更加是没有用真心去敬拜神。读完马拉基书一章一到五节，或者有人会忍不住发出疑问，马拉基是旧约最后一卷书的作者，更加是旧约时代最后的一位先知，那他到底有什么信息要传达给我们呢？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默示就是指从神而来的信息。 先知马拉基继哈该撒加利亚之后出来传讲神的默示，而他讲预言的时期呢，是和尼希米同期。当时圣殿重建完成了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百姓对敬拜开始失去了热心，再加上以赛亚、耶利米和尼加那些曾经令人兴奋的关于尼赛亚的预言呢，还未曾实现，于是呢，百姓就觉得失望，并且呢，慢慢的冷淡下来。此外，导致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沦陷的各种罪依然存留在他们中间，因此马拉基就特别针对他们的伪善和罪行，将公义的神和这些心硬的百姓他们之间一连串的争辩和对话呢，很生动地描绘了出来。神藉着马拉基所讲的第一句说话就是我曾爱你们，这句说话虽然是对以色列人而讲，不过其实亦是对每一个时代的人来讲的。不过很可惜，很多人呢都是用了世俗的眼光来看待神的爱，他们往往用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成就去作为成功的标准。以色列人因为当时的政治腐败、经济不景、人民穷困，他们就认为神已经不爱他们。其实这样是大错特错，神爱所有的人，因为万民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永远的赏赐呢，就只是属于信靠神的人。或者还有人会说，神的拣选好奇妙啊，能够被他选上，岂不是极大的荣幸吗？我乎以扫这句说话呢，只是讲出神拣选了雅各来作为以色列民和尼赛亚的祖先，和以扫的永生问题呢是无关。其实神亦都让以扫成为以东人的祖先的，只是可惜他们后来成为了以色列的世仇。因为神要藉雅各和他的后裔赐福给万国，所以就对以色列人特别看顾。可惜的就是他们虽然蒙受神的拣选，却又将这位爱他们的神拒诸门外。神在古时候就话给人类的大家族知道神是爱他们的，而且在讲出之前已经证明了他所讲的说话。由一开始，由亚当夏娃，由呼召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神都是证明着他对人的爱。马拉基书一章六节经文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神不是以色列个人的父亲，对于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讲，他们每个人都是耶和华的仆人。即使是对摩西和对大卫来讲，神跟他们讲过的最好的说话就是，你们是我的仆人。但是神就称以色列国做他的儿子，这样是要提醒他们，神和这个国家是有一种独特的亲密的关系。当神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被冒犯，于是就说，好像我们这么好，好像我们这么乖的主日学学生，我们会去圣殿遵守仪式，这么忠心，还是以色列国的栋梁啊，你竟然说我们藐视你的名，我们哪有藐视你的名啊？今天呢，可能你要回到一些古老的时代，才发现，原来那时做仔女的是会尊敬父母的。至于我们现在见到的，现代人的文明人的做法呢，越来越不会教导尊敬父母。在很久之前是会这样做的， 于是神先至会用呢一个例子嚟到作说明：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但是你们却不尊敬我。他们本来是应该敬畏神，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心硬，他们自大、傲慢、自负。啊，你还好像不能够责怪他们一样。我个人就认为，不单止年轻人需要这样做，其实所有人都一样。我们呢，很多时候指责说年轻人不听话，其实呢，年长的人都是不听话。啲人根本就唔想听神嘅说话。神喺呢度同以色列民话：你哋藐视我嘅名。跟住呢，佢哋就好似好受伤咁啊，好似真系唔知道神讲紧乜嘢咁啊。嗱，如果你当时喺耶路撒冷呢，你留心睇下，你会见到一大班人带住祭物，佢哋涌入圣殿。是他们遵守住仪式，外表看来很宗教化，敬虔的外貌亦都给你深刻印象。我相信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啊，他们一定很爱主啊，他们在敬拜神啊。不过事实上呢，他们离开神是很远的，他们心里面是藐视神的名字的。马拉基书一章七节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是他们定期去圣殿，那为什么说他们藐视神的名呢？在这里神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是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这里的食物就是指在祭坛上面要献上给神的祭物，可能是肉来的，即是说他们是献上动物为祭的。神在第八节就进一步清楚说明，他们献上的原来是污秽的祭物。不过他们又不承认，还要驳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他们觉得，啊，好像自己这么好的人，神竟然说他们不好。其实亵渎神是很严重的罪来的，但是百姓就不以为然，还扮成很无辜的样子。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来呢，就好像，啊，神你到底在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说着我们什么。跟着神跟他们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他们一直都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有问题。其实不当地使用神所做的桌子，就是藐视神的表现来的。而神对这些已经回归的愚民去说话，说他们生活安定了下来，对自己生活处境很满意。他们回归都有成百年的日子，被掳的时代成为过去，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面生活得很安乐，很自满。是他们有一座圣殿，并且遵守圣殿的仪式，但是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神的。当神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竟然会顶嘴，显得自己的傲慢。跟着下去呢，神继续讲的说话就刺中人的要害了。马拉基书一章八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这里呢，就讲得相当清楚了。他们献上动物为祭。由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对以色列人讲得很清楚，是不可以献上任何有残疾或者污秽不洁的祭物的。换句话说，当你将一些二手衣物捐给宣教机构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所奉献出去的是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是可以这样捐赠的，宣教机构呢亦可以使用这些二手衣物的。我要讲的就是，你将二手的东西捐出去的时候，其实 唔算得上系奉献俾神啊。请你听下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嗰度嘅经文系记载咗神嘅指示啊。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作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截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戒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作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神的意思呢度系讲紧献祭，就系象征主耶稣基督嘅，佢系除去世人罪孽嘅神完美嘅羔羊。因此，任何有瑕疵嘅祭物都系羞辱紧主耶稣基督。为咗避免选民忽略利未记当中呢啲嘅规定，神就喺申命记十五章二十一节重申咗呢一条律法，话：这投生的若有什么残疾，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发生在马拉基时代的事呢，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有一个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区，他有一只非常之珍贵的老牛。有一天，这只牛病了，兽医说啊，这只牛就快死了。于是这个人就说，尽快将它放在车上边，运送到圣殿，我要将它献上当作祭物。而当这个人将只牛带到圣殿的时候，其实祭司亦都看得出这只老牛已经是病了的。不过祭司依然按照仪式帮他献祭，因为这个人是很有地位的，是住在以法莲山区。而当百姓见到这只老牛被献上为祭的时候，他们又很自然说，啊，这个人真是慷慨啊，你看看他献给神的祭物几咁贵重啊。在今日我们所做的不是跟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所做的一样吗？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那里描写末后的人，他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人在表面上看来是很敬虔的，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不断炫耀他们的敬虔。保罗就说他们呢不过只有敬虔的外貌，是名不副实的。你可能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很小气的人，啊，送了一件貂皮大褛给他太太，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忽然这么大方的呢？有一天，当他和太太行街的时候，有一只专门猎兔的猎犬就经过了，扑向他太太身上的外套，然后又跳回走。原来这件外套所用的料是兔毛，不是貂皮来的。当神责备的时候，这个就是向我们发出警示的信号。危险啊，就好像红灯一样。这个信息是讲给那些去教会的人听的。他们听了，他们还会说阿门。他们是懂得很多基督教的术语，很懂得引用敬虔的用字。他们对毫无品味的道德观，对遵守真理的仪式和所有老旧的习惯，就已经内心觉得很满足了。不过我告诉你，当他们用这种方式继续敬拜的时候， 其实是藐视紧神的。解经家摩根曾经这样讲，我担心在圣殿里面亵渎神的人比起在街上亵渎神的人更加多。这个时候你可能抗议，我从来都没有用过一只有病的牛当祭物献给神的。那你就要看回，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马拉基书一章八节神是怎样讲的？神说，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你是用那只有病的老牛去到交税。这个是相当好的问题来的。你给国家的税比起你奉献给神的是不是更加多？我告诉你，如果你给国家的税相比你奉献给神的更多，你就应该觉得惭愧。我相信在教会在奉献的事情上，亵渎神的人比起贫民区里面因为酒醉而亵渎神的人更加多。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的人懂得伪装，会假冒为善。我懂得一个很有钱的，但是我一直对他慷慨的行为都是心存疑惑的。他很喜欢捐钱的，如果你起一座建筑物愿意将他的名刻在上面，哇，他立刻会捐一大笔钱。几年前我们教会都起一座建筑物，有几个人就来向我建议，如果这座大楼肯用他们的名来命名，他们立即捐一大笔钱给我们教会。不过我们教会不能够这样做。同样的，穿越圣经的广播事工都不能够这样做。你的奉献是用来传福音，不是要用来做交易的。我知道我们的政策会令很多有钱人走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会使用其他人的。主耶稣都讲过，法利赛人在十字路口一边行一边施舍的时候，会特别安排人在那里来到吹角，提醒大家看看这个大善人他几大方，在十字路口做施舍。其实这一场是表演，不是奉献。两千多年前，一个人坐在圣殿银库旁边看着百姓怎样奉献。或者人会想，哎，我奉献多少跟他有什么关系？不过你知道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吗？说不定在主日的时间，主耶稣就在你身后面瞄一瞄，看着你怎样奉献。你的奉献是不是跟你在外面享用的大餐是一样那么多呢？你奉献金钱给神的事工是不是好像你捐给其他机构同样的大方呢？今天这一只有病的老牛依然会被人带去教会，这个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用的方法。神是不会坐视不理的。这里提出强烈的讽刺，神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讲得很清楚，你不可以带一只有病的牛去奉献给神，你不应该用一只有病的牛去到交税。你奉献给神的钱是不是跟你交的税一样多，抑或会更多呢？你可能说，我要交税给税务局的。没错，你应该交税，但是你奉献给神的钱又有多少？那就要看你对神的爱有多少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守到十一奉献的。根据摩西律法，他们奉献给神的是比十一奉献要多。我们基本上知道起码有两个十一奉献，有些人认为是讲紧有三个十一奉献添的，那就表示百姓奉献给神的金额其实是超过他所得的百分之三十。主耶稣在银库旁边看着有钱人怎样奉献，是他们奉献很多，但是主耶稣一个都没有称赞，因为他们保留给自己的更加多。主耶稣见到一个穷寡妇在奉献，将仅有的 都献上。他奉献的和圣殿的财富相比，当然不算得什么啦。想象一下，当时主耶稣拎起这些铜钱，亲吻这些钱币，而这些钱就变成天上的金银。主耶稣说，穷寡妇的奉献其实比任何人都多。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其实很聪明的，老牛病了，羊羔跛了，立即想到送去圣殿做祭物献给神，不过神是不会悦纳的。我很想知道有多少祭物是神所悦纳的呢？圣经说，我们献给神的祭物就好像在旧约时代祭司献给神的祭物一样。信徒在神的面前就是祭司，我们是靠恩典来奉献，但是靠恩典并不是叫我们少奉献。我就担心下每一个主日都会见到有人犯了亵渎圣物的罪。有人会反驳说，哦，所谓亵渎圣物应该是指偷取教会的东西。其实不只是这个意思，还有保留了应该献给神的东西都是一种亵渎。以色列人就犯亵渎圣物的罪，因为他们的祭物就算是献得很大都不算得什么，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我们的奉献是没有流血的，根本就不算献祭，其实就是亵渎圣物。马拉基书一章九节说，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百姓继续做表面功夫，不知道他们的内心其实与神已经没有联系，他们的心是被污染，因此奉献都被污染。马拉基书一章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徒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所遵守的仪式其实毫无意义，是没有价值没有益处。但是百姓他们就继续是这样去进行。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愿我们的生命里头都认识我们敬拜的上帝是哪个，认识他的真性情，真是跟他建立亲自的联系。我们不是只是单单透过马拉基书这个的故事或者这个时候的人的处境认识上帝，而是我们可以亲自跟他结连起来。我们要将我们从知识里头头脑里头认识的上帝变为我们的心认识的上帝，我们要跟他结连起来。这个是特别在一个圣经教导的节目穿越圣经里头要提醒你的，你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些的教导这些的圣经的分析里头，更加要用心去经历上帝，咁先至係真正嘅穿越圣经。圣经嘅目标就等你穿越去到上帝嗰度。好啦，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係万峰，下次再见。世界末了。